在神的面前有个新的觉知。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35节到38节。那如果你有这段的经文，那请你你找到这段的经文，请你翻到这段的经文。那是那个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5到38节。有时候 OK 好、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一段神的话。如果你有圣经，把它，我还是在每个礼拜都鼓励大家有自己的圣经带回家带过来，那也是一个见证啊。北秦，耶稣走遍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我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牧羊人一般。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，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。耶稣颁布的大使命我们非常的熟悉啊。那么请问大使命的对象是谁？四个福音书都非常的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对象呢，那是写给谁呢？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、使徒行传都有提到。那就像马太福音在那里告诉我们，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然后在马可福音呢，也讲到传福音给万民听。那路加福音提到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。约翰福音讲到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，也照样差遣你们到世上。然后呢，在使徒行传也继续讲到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大使命的万民就是我们的宣教的对象。那启示录讲到将来在神的荣耀的国柱中，将要从各国各方各民然后各族都要起来赞美我们的天父上帝。那里讲到到时候万民都要起来一起同心的来敬拜神。那么在这么广大的那个万民中间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，我相信在你的一辈子中间你看到不少的人，但是你看到这些人你看到什么？在万民中你随时都会看到人，但是你看到的是什么？那当代的福音神学家那就叫做那就是叫做那个 John Stott。 那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《当代基督门徒》The Contemporary Christian。 那他在他的书里面讲到基督的门徒的时候，他说今天教会最大的需要之一是我们对周遭世界的敏锐跟了解。假如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仆人，那么我们需要看得见别人的需要，我们也需要树立起我们的耳朵，以致我们听得见别人的哭号，感受人们的焦虑、愤怒、迷惘、绝望，与哀哭的人同哭。要不然我们便不是拿撒勒人耶稣的真门徒了， 因为我们活不出门徒该有的真诚与无伪。的确，今天的教会做了许许多多的事，也办了许许多多热闹的活动，可惜所做的竟然跟世人无关。这就是 John Stott 的那个对我们的警醒。教会有太多人患了属灵的近视眼，看不见耶稣所看得见的，也有不少人患了属灵的失聪，也就是耳聋，听不见耶稣所听见的。主耶稣基督传道三年半，他走过许多的地方，无论是乡间或者是城市，山上或海边，也看到形形色色的人。经文提到耶稣他怎么样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耶稣的门徒当然会跟着主耶稣基督，也看见许多的人，因为耶稣走到哪里去，当然他的门徒也会跟到哪里去。耶稣看到多少人，那么他的门徒也看了多少人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门徒怎么看，就是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所看见的。耶稣看见许多人的需要，但是他没有急着马上告诉他们说，走吧，我们先讲那个天国的福音，医治各样的病症吧。他没有马上做这样的具体的那个迫切的行动，他只对他的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主耶稣所看见的人，不是因为他们身体上有疾病，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，乃是他们心灵上因着不认识神而心灵空虚，活着绝望，没有任何的盼望。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的心肠，不是只在当人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刻，而是天天活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。他在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他希望你快到神的国度里。他说，浪子回家吧，回家吧。可是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看不见主耶稣基督所看见的？因为我们的眼目望这个世界，我们所关心的，我们所追求的，我们所羡慕的是什么？就是在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，如何发财，如何成功，如何蒙福。明天就是中国人的新年，是猪年，是不是？猪年，我收到许多人的贺年词，其中有一位转来一张美国人写的春联呢。朋友们问我这是什么意思，我现在给你看哈，我不晓得你懂吗？啊，对不起，你看不太清楚啊。你们看得到吗？这是美国人写的春联，你们看到什么？我花了很多时间才读懂了。这里面讲到什么？你们有没有看到？中国人很会写，那个美国人很会写吧？我把它翻成什么？因为人家马上告诉我说这是英文，美国人写的，你应该住在美国，应该懂了。哎呦，我看了很久。他说：“牧师，请你帮忙翻译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我怎么看？”后来我就看懂了，我就把它翻成是什么呢？天天好吃，然后呢，好那个吃好，然后呢什么睡饱，然后呢年年怎么样健康？ 然后怎么样发财，我就把它翻成发财啊。啊，实际上跟中国人的新年，我们每次发的贺词也都是离不开这些吧，恭恭贺发财啊，然后呢赚大钱，都是跟这个有关的嘛。可见连美国人也知道你们中国人在想什么。新年一定要讲什么？要发财，要健康。我们真的是被这个世界所迷惑哈，以至于我们看不见，以至于听不见世人真正的需要。弟兄姐妹，耶稣究竟看到什么？刚才那段经文里面有三个信息：耶稣看到神国的需要，跟随基督做主门徒的人，我们的世界观、价值观跟人生观，应该是从自我的中心转向以基督为中心。我们的眼目不应该只是看到自己跟教会的需要而已，我们更要有神国度的观念，看到神国的需要。记得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，我们刚才也是唱那个主耶稣基督的主导文，祷告里面所要的事工是什么？有三个愿，你还记得吗？是神国的需要。祷告里面讲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第一个愿是什么？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。第二个愿是什么？愿你的国降临。第三个愿是什么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就是讲到神国是任何其他的那个事工的那个神国的需要，比任何其他的事工还重要。神的国不是在地上的政权，乃是属灵的，是运行在人心里的管制权。哪里有人尊神的名为圣？他们愿意顺服遵行他的旨意，那么在那里就有神的国自由运行并彰显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，但是神爱世人，他愿万人得救，所以差遣独生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为代罪的羔羊。他降世的目的是为了拯救罪人，所以你就看到主耶稣基督，他看见世人的需要，就把它当作是自己的责任。我们要求上帝真的是打开我们属灵的视野，走出教会，举目向天观看，然后从他的眼光来看世上的人。耶稣说庄稼少了，是收割的时候了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。第二个信息在第三十六节告诉我们，耶稣看到世人的苦难。耶稣所看见的人，在他的眼里，他们就好像那个好像没有羊的、没有牧人的羊，困苦流离，随时被狼群吞噬。今天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们的生活表面上很丰富，健在满足，但是神知道他们内心的困苦流离，没有指望，没有平安，他们的人生正步向永远的灭亡。耶稣知道天父那为父的心的那个心肠，因为他说他愿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跟随基督的门徒，你看到世人的苦难、无奈跟挣扎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会觉得说跟我无关吗？他们的处境真的跟你没有关系吗？你对他们的灵魂得救有怜爱的心肠吗？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我们只关心我们家人的灵魂得救，我们可能只关心我们的朋友、最好的朋友的灵魂得救，但是对于那些人从来没有跟你讲过话的，我不晓得你怎么看他们。写过一本畅销书叫《直奔标杆》还有《标杆人生》， The purpose-driven life 跟 the purpose-driven church 的这个华克里牧师 Rick Warren， 他是一个马蜂教会，那 Cedarbeck Church 的一个创办牧师。他提到他的父亲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的父亲呢，没有提到读过几本书，也没有提到看过多少个电影，或者是参加过多少的战争。”但是他高远的梦想就是为上帝建造教会，所以他到处去建了一个教会，到另外地方建了一个教会。他特别提到他的父亲过世的前一天，他的父亲在全家人的围绕之下，他突然就很激动的想要下床告诉想要下床，家人就告诉他说：“你现在病得很重，你不能够起床的，你要什么我们都可以帮你的，你要做什么。”结果这父亲在去世之前用很微弱的声音对全家的人说：“我要为基督多救一个灵魂，我要为基督多 救一个灵魂，我要为基督多救一个灵魂。”一直在他的话语里面一直在讲，重复一直讲。当时候华克里牧师他坐在父亲的旁边，他流泪满面，低头感谢上帝，因为他父亲最后的那双手压在他的手，不是祝福他，告诉他说：“为基督多救一个灵魂吧。”他就把这个托付把它当作是神告诉他要重新委身自己。从那个时候，他把剩下的光阴用在专心为基督多救一个灵魂，不管他们是谁。这个就是因为看到了世人的需要。那第三个信息在第37-38节讲到耶稣把所看到的成为他的祷告。耶稣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，他并没有马上说马上办了一个旅行布道团，他只祷告上帝说：“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，求神差派工人出去。”今天的福音的何尝一片荒凉，我们不能去，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用祷告托住跟支持的。祷告不但带来神的能力，更能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。祷告产生的行动是神喜悦使用的。听见人有人，我常常听见有人会对那个对我说：“我对教会的某一个事工我没有负担的，而且我不愿意投入的。”其实我要告诉你，负担不是凭感觉的，而且负担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。当耶稣叫我们去的时候，他没有先要我们的同意跟喜欢才叫你去。当他颁布大使命的时候，也没有先征得我们教会的同意说同意我才颁布，也没有先经过你的同意说你同意我才叫你去。那是一个命令，那是一个托付。他不是我们万王之王吗？还要先经过我们的同意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不是比他更伟大吗？在对神的事工说自己没有负担之前，请你先祷告，多祷告，你就会明白神的心意。近年来华人教会在谈大使命宣教的时候，都集中在所谓的那个 1040 这个视窗里面。 很像华人教会，如果不谈 tenfoldy 就很像不是时髦的教会，很像是不懂得先教的一个教会。尽管是 tenfoldy 之窗的里面的土地面积只占地球所有土地的三分之一，但是却拥有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。在这个纬度里，在这个纬度里，大部分是北非跟中东还有亚洲，而且在这个里面也多半是穆斯林跟印度教还有佛教徒。当然在这个地方福音就是很少人听到，也很少人过去，而且很贫巧，所以一片的属灵的大荒野是我们基督徒所要关注的何尝。就在这个时刻，我们中国人呢也喊出一个国号，福音进中国，福音出中国。我们强调，我们还以为说整个福音的最后一棒已经落在我们中国的手里面，我们是拿到最后一棒，我们要把那个这一棒交回到耶路撒冷，是我们中国人的责任。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有个大中华的概念，我们可以，我们中国人的骄傲。可惜的是，当整个教会的先教的主力跟动力都放在 1040 这个视窗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却忘了万民中还有一个移民。所谓的移民是剩余的余，或者是遗留下来的余，我把它叫的余民。他们是现代教会遗忘的人。今年神很恩待我们，特别是恩待我这个牧者，让我在侍奉中有个新的看见。我在今年的第一次的那个主日里面跟大家分享过，也让我对我们教会的整个宣教有个新的一个反思。在将近二十年来，我们的教会，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我已经知道这个教会叫做 Mission Church， Mission Mind Church， 意思说我们是强调那个宣教的那个教会。可是我发现我们的宣教一直都在原地踏步走。我们每一年真的是有先到年会，我们真的是有，但是有先到年会却走不出去。我们不能够差遣人，我们只能够差那个钱，我们真的做到了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近几年来我们差遣的结果，发现我们先教的预算这一两年三年大幅减少。我们对于那些我们所支持的宣教是跟先教机构亏欠，我们似乎对他们的支持后继无力。我在想，这是不是跟我们没有看到宣教是跟先教机构的事工有关联呢？以至于我们感觉上他们离我们好远，若有一种距离感，事工的配搭当然很难进行。所以我就想，我们做牧者，我们跳出去，我们去看，我们才知道到底他们的需要是什么。所以神就让我去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。我们教会在两年以前，如果你们知道，我们有一个叫 All Nation Worship Celebration， 万国敬拜赞美。其实我跟同堂牧师，因为他也曾经宣教在印尼跟土耳其，在中国，所以他有一个宣教的那个观念。所以我们想到多跨文化的一个宣教，所以我们就跟附近的开始跟亚洲的教会有一次，而且一年两次，现在变一年一次的那个万国敬拜赞美。我们希望透过这样，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开我们属灵的视野，也看到他们也都是我们的弟兄，他们将来也都是将来我们在神国里面的弟兄，一起赞美上帝的人。但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跟他们一起敬拜过？一起敬拜过，一起同心配搭神国的事工？那只不过是透过敬拜赞美， 合一的一个体验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件事情打开我们教会的属灵的视野。去年 我自己也参加过多那个跨文化多语言这个神学的研讨会，我亲自听到一个日本牧师在加州，他们教会打开那个门走出教会，然后跟附近的不管是多，因为加州很多多语言多种族的那个民族，跟他们传福音，跟他们一群人关心他们。结果当他们一跨出了以后，当然他们知道付很多的代价，因为付上很多的金钱跟时间要关怀他们，还为他们接送，还送他们饭食，还照顾他们的老年人。但是他们的教会从死气沉沉中就恢复了活力，他见证他们的教会充满着活力跟盼望。我们的教会去年也有人参加过把握时机，那个把握时机的那个 Kairos 的那个课程，听到他们回来之后，觉得这个是一个教会转机的一个机会。透过这个课程，那这个课程是操练教会的人怎么样改变他们的世界观，然后成为胸怀普世的一个基督徒。意思说，不要再以教会的中心为主的，乃是以上帝国度的观，那国度观来看教会的弟兄姐妹。那这些都累积了，我觉得这个是神慢慢慢慢把我们那个，至少是我自己，要让我看见我们的教会要做什么。我觉得是我们的教会要参与这个真正还福音债的时刻。我在第一主日特别讲到，我们不要做一个马马虎虎、糊里糊涂，然后就是随随便便的基督徒。我们要做一个实实在在、踏踏实实、彻彻底底的基督徒，这是耶稣所要的门徒，是能够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的基督徒，所以对家庭能够有改变的基督徒，对整个人生有改变的一个基督徒。去年的年底，我跟黄牧师参加了那个新希望全球事工的一个机会，实际上也是别人的介绍。我们祷告了很久，我跟黄牧师说，我们去吧。我们没有想到在那个礼拜里面，神真的是打开了我的宣教的视野，对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一个新的看见，也知道什么叫做耶稣所说的道成肉身的一个服事。道成肉身是真的是进入到这个世界，而不是跟他们隔开的一个那个事工。那在那里真的是看到有许多的那个人真的是在呼喊着。王牧师已经给大家看了许多的照片，我这里很简单的讲，那这是其中的几个。在那里很多人需要，因为有的人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过病人，没有看过医生，或者是没有住过院的。那我们在那里就那送了我们教会所送的一个礼物，但是那个礼物虽然小小的，25块钱美金，过他们四个人家里一个人的差不多四个礼拜的一个生活，但是往往很多家庭超过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的，那根本就不够他们用。我在这个地方很可惜，这个照片没有放得很清楚，除非你们看我这，实际上整个照片里面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一张。这位弟兄他是住在垃圾山下的一个那个角落，他那边有一个自己的房子，他在那里不晓得住了十几年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，你很可惜你们看不到那个看得很清楚。他的身上，因为他们讲西班牙文，所以我只能就比手画脚跟简单的那个他们的问话来跟他们讲。 他看起来还不到50岁，很健康，只是身体呢是真的是脏兮兮的。很可惜，很感谢神，但是那天我没有感觉说他身上有怎么样的臭味。他很有心的，很友善的向我打招呼，然后我就指着他胸前的，我不晓得你没有看到的胸前有一个是项链十字架，你们可能没有看清楚。我就指着他十字架，说你信耶稣吗？他微笑的对我握我的手说我是。就在那一刻，他说我是弟兄。我的心里在告诉我说，是，你是我的弟兄，可是你怎么会住在这里？你是我的弟兄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我就问神，你让我看到的这一幕有什么意思？自从那一次的短宣回来以后，其实那天晚上一回到家，从那一次看到他之后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在想。回到这里以后，洪都拉斯的呼声一直在响。神借着圣经的两个比喻向我说话。第一个就是绵羊跟山羊的比喻。这个故事你都很清楚。这个比喻讲到那一天，主耶稣要以王的身份来审判万族。那就像第34节里面所说的，他讲到说，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一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裸体给你穿，又什么时候看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？我特别把什么时候打一个特别的用个不同的眼神。王耀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的身上。这个比喻讲到，有那么一天，神会把顺服基督的从假冒伪善跟未信者的人中间分别出来。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很重要的字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就是讲到什么时候看见，什么时候看见，什么时候看见，提了3次。意思是说，我们随时都会看见人的困难跟需要，而我们有没有对待一个所遇见的人如同对待主耶稣基督呢？耶稣所说的人不是很笼统地活在这个世界里，他们是在我们的旁边，你可以看得见，你可以听得见，你可以感受得到，他们甚至在教会里，他们可能就是那些最小的人，很不起眼，看起来不怎么重要，也没有任何特殊贡献的人。但是主耶稣说，关怀他们就是什么？坐在我的身上了。那天审判的结果就两种，一种是被判出去，他们是在左边的山羊；另外一种是蒙神赐福，他们是在右边的绵羊，被称为是义人。而王的审判是根据什么呢？ 是根据我们有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所看见的，并且实际的关心他们。当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。今天神要问我们，我为你们造了眼睛，你看到的人，你为他们做了什么？我们服侍人就是服侍了我们的主。主耶稣基督赞赏绵羊为义人，因他们默默地摆上，忠心为主，然而他们却说，我没有做什么。他们真的没有做什么吗？是有的。他们由于经常做，而且坐在弟兄中最小的身上，以至于不会感觉他做了什么。真正的善行是不需要做广告的，而是经常不会觉得做了什么的，是爱心的自然的流露。另外一个触动我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，那我跟大家一起来念这个好了。那是那个耶稣讲，那当时候耶稣被自以为义的那个律法师问道，谁是我的邻舍？于是耶稣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个比喻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里割去，落在强盗的手中，他们夺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上下来，看见他就没有，上前用油和牛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起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用他。第二天拿出二银钱出来，交给店主说：“你且照应他，职外所费用的，我回来必还你。”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落在强盗人的吝啬呢？他说：“是怜悯他的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照样去行吧。”弟兄姐妹，这个比喻一直都向我说话。其实耶稣不是问谁才是你的邻舍，耶稣基督的意思是向我们挑战跟随基督的人，他要告诉我们说，你可以成为别人的邻舍吗？这是主要的意思在这里。意思说，你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跟祝福吗？事实上，我们的生活见证神的爱，活出神的爱就是宣教。社会关怀不是传福音的手段，乃是见证福音的机会，借着这个机会来打开我们福音的门。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说，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生意人看许多人很兴奋的，就像看到黄金一样，政客看到许多人就像看到许多的选民一样，明星看见许多的人就像看到粉丝一样，但是耶稣看到许多的人却说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基督的门徒，你看到许多的人，你看到耶稣所看的吗？可能有人会问我说，为什么一定要到洪都拉斯呢？因为我昨天我们有那个执事会跟我们的宣道委员会在开会，也有人问这个问题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这不是因为我跟黄牧师经过了分析，然后研究，然后统计，精挑细选，还有安全可靠没有，然后做了最后的结果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对他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偏爱，最贫穷的地方有什么大惊小怪， 而是因为神让我们看见他们是万民中的移民，留下来的移民，剩下的民，被人遗忘的民。在那里名义上是天主教国家90%，可是实际上天主教已经变成文化艺术品而已，是没有生命，没有真正影响。所以那里的基督徒很辛苦，他们是我们的弟兄，我们不必再寻找谁是我们的邻舍，只要我们肯，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邻舍，成为他们蒙福的管道。这不是我跟黄牧师的一个宣教事工，这是关乎神国的大使命。今年我们会征召愿意去那里的门徒，我们如果对儿童施工或者是短线医疗或者还有对其他有施工，我们可以上，因为那边有很多施工可以做的。你先祷告，然后呢再跟黄牧师跟我联络。我要向弟兄姐妹挑战，在大使命的大工程里，八成中华基督教会在哪里？基督的门徒在你短暂的生命里头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你看到耶稣所看到的吗？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。接下来我们恭守圣餐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你用你的话语向我们呼召，发出你慈爱的呼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出于你的都是美好的。主，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恭守圣餐，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，我们是基督的真门徒吗？主啊，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恭守圣餐，不是配得的人才可以，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。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，如果我们在我们跟人跟神的关系有不和睦的亏欠你的地方，不照神的旨意遵行的地方，我们求神赦免怜悯，靠着你的宝血涂抹遮盖，让我们靠着主基督的恩典来一起恭守圣餐。谢谢主，你应许说什么时候我们转向你，你就转向我们。谢谢你，求你赐福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